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一下子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就过去了哦。那天呢，大家在上班有没有跟老师一样觉得说好像今天又是礼拜一的感觉哦？因为这个礼拜一上了一天班，就中秋节的这个假期，今天呢又到了来上班，感觉上真的是好像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哈。好，那今天呢已经是2024年9月18号，然后九一八哈，当然这个有一些更赞的意义在，可是很多人可能都忘记了哈。好，姑且不论这个历史的这些背景啦，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应该是明天什么日子呢？明天呢是美国联准会，也是我们央行啊召开理监事会议的时候咯，所以呢大家都会关注到这些央行们到底会不会寄出一些什么新的动作，特别是美国联准会哦，应该大家都已经猜到了，可能就是会降息，只是呢到底是降一码还是降两码哦，现在市场上有不同的说法啦。那至于说明天我们的央行理监事会议在猜到底央行会不会再寄出新的这个房市管控措施啊，那这个所以呢这个昨天已经看到了有一些这个金融机构的主管呢已经都在猜了哦，那媒体也在猜，那基本上呢大家可能都会这个朝三个方向来看，就是认为呢央行明天的理监事会议呢可能会有所谓的三套剧本啊，那这个三套剧本呢到底会走哪一套呢？部分可能也要等到理监事会议开完之后，我们的央行举行了这个记者会才会知道咯。好，那这个从相关的这个指标来观察，我们现在的一个房市的景气火热呢还是持续在延烧当中，而且呢是价量俱涨啦。那刚才提到了美国联准会明天可能会启动降息循环，所以呢我们的央行在这个从贴方利率这部分的话应该还是会维持不变啦齁，因为我们没有在降的这个条件，如果再降的话，哇，那真的对房市会火上加油。可是那央行会不会有其他的管制措施呢？这个变成是今天市场上的讨论的焦点哦。那金融圈呢刚才提到了他们推演出来会有三套的剧本啊，那三套剧本呢第一 哦，可能联准会明天降息，那央行，我们的央行呢，检视银行递交的这个房市降温报告之后，研判可能会给予一段时间的观察期。哦，所以呢，九月份啊的这个管控措施呢，啊，管制措施是维持不变的哈，啊，也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那紧盯这些银行自主降温的执行成效啊，所以这个是第一套剧本哈，啊，这个银行的这些高级主管们呢，他们认为可能会走的第一套剧本。那第二套剧本呢是什么？哎，虽然说现在的房市还热，可是呢，大家已经预期到可能第四季哦会慢慢降温，最主要就是因为刚才我们之前一直在节目中有提到的房贷之乱，房贷之乱，哦，那这个房贷之乱让很多民众在购屋上面，购屋的动作上面呢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降温的，哦，所以呢第四季应该也会持续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在降温，哦，所以呢央行可能也会维持现行的管制措施，这个不变，是维持不变，可是呢会调升存准率，那因为我们知道上次六月份的时候央行调升了存准率，那这个对市场的资金紧缩确实是有所成效，那现在呢如果央行再度的调升存准率的话，可能会让市场上的资金呢更加的紧俏，那这个部分会有某种程度的这个间接调升利率的这个效果，哦，什么叫间接调升利率？因为市场的资金紧俏的话，希望借钱的人呢，他可能就会有意愿愿意接受比较高的利率或甚至相对比较高的条件所以呢像买房子的人的话，这时候可能呢银行跟你开出 3% 的利率或是甚至更高的利率的话，有些人你也不接受所以那个等于是变相的调升房贷利率，可是呢其他的一般的借款呢，可能这个利率还是不会有所影响，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央行在打的如意算盘这个是第二个这个剧本，第二套剧本。第三套剧本呢，就是因为大家看到银行的信用资源呢过度在不动产，所以呢央行可能就会有七波的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那这个部分会怎么样来寄出第七波的管制呢？可能会把管制特定区的这个范围呢扩大那扩大会扩到多大呢？会是全国性的呢，还是说只是说这个都加新竹县市再把它扩到其他的主要都会区那这个部分央行有他们的一些考量这个部分可能会扩大，或是呢不是扩大只是紧缩特定地区的贷款层数跟宽限期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央行对特定区，就是说六都加新竹县市现在的第二户的这个贷款的层数呢已经降到六成，那会不会在明天呢再继续把它降到五成那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性，也是一个可能性所以呢这个是三套剧本那因为我们看到近期包括六都的买卖移转动数啦，房贷余额年增率啦，建筑融资的年增率呢都是在增高的所以呢相关的这些指标呢表示说市场还是热所以央行会走哪一步的这个剧本，走哪一套剧本呢？家就是骑驴看账本吧走着瞧，走着瞧咯。好，那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所谓的房市928档期了已经进入到928档期，那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呢有跟各位报告过住展杂志 这个928党旗推案量的一些调查，可是珠展杂志他们调查的基本上是在北台湾哦，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有在预告，就是说接下来呢应该591会做比较更完整的新建案的一个推案调查，就是在928党旗这时候哦。那根据591的新建调查，受惠于呢上半年房市的买气爆，那建商的一个态势呢还是地造买按造推房造卖，所以928党旗这段时间以591他们针对六都及新竹地区的一个推案量呢统计下来有9776.5亿元啊，哇，直逼上兆元的这样的一个水位，跟去年同期928档期呢更是大幅增加了有3000亿元之多，年成长率呢超过40%咯。那这个是写下这个591他们在单一档期的记忆资料里面是史上最高的齁，史上最高。那2019年到2021年的928档期呢推案量大概都只有5000亿元左右哈，所以呢，现在几乎呢快要多出一倍之多的这样的一个推案量哈，超过一倍哈，超过一倍。那各县市的这个推案呢，当然是火力全开喽。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那受惠于很多百亿大案的一个点火啊，所以呢，这个在区域推案上面也都是来到了历史的新高纪录。那如果再加上329档期的7800多亿元，今年呢这个上半年的329档期跟下半年的928档期呢这个加总起来的推案就高达了1.8兆元啊，那如果年底还有一些案子推出的话，那可能今年全年的这个推案量呢应该至少会有2兆元的这样的一个推案历史记录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值得我们的这些相关单位齁来关注的齁，特别如果说央行齁如果他们的一个要维持房地产的相关稳定的话，这么多的一个推案量可能也是大家值得注意的哦。好，那除了这个591的这个统计资料之外呢这个算是已经在推或是即将要推的这些资料，那我们来看看已经在销售而且销售的统计资料，我们来看看哦，这个是7月份预售屋全台的销售量哦，那这个是从实价登录里面去挖出来的资料，因为在节目中已经讲过不知道 N 次了哈，因为我们现在政府对于预售屋的一个销售哈，就是在签完约之后呢，只要消费者到预售案场去签完约，这个建设公司、代销公司必须要在30天内、一个月内去做登录、实价登录的动作。所以呢，现在最新的登录的资料呢，应该是到7月份了哈，大概有大概一个多月的一个落差。所以我们看看，根据实价登录的这个资料显示，7月份预售全台的接入量呢，达到了12600多件哈。1.26万件了哈，写下了近5个月来的一个新低。可是呢，大家都感受到的是，市场不是很热吗？刚才提到了928档期的推案量也非常的可观呐、啊。那为什么这个实价登录上面的接入的量呢，倒是减少的，而且也减了这个有 22%。那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跟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市场的现象有关系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为什么预售推案量非常的热络，可是实际上呢接入的这个数量倒是在有一点点的衰退，马上回来告诉你哦，不要走开。
街道，忙碌的心跳，让眼睛失焦。无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做，有没有什么现在可以带给我？抱得住的温柔，温柔像全心最美丽的确定，温柔像全心我自己来决定，温柔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旧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都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肠道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萧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萧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水珍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宝典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25。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
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好，那在跟大家分享资讯之前呢，再跟各位报告齁，张老师这个一直长期有在经营一个部落格，叫做房市张老师部落格齁，里面呢有485篇的这些文章，都是过去呢从2007年之后齁，张老师在各报章杂志各电子媒体写的专栏的这些文字呢，把它做一个汇整哦，里面呢有非常包罗万象的房地产的资讯，而且呢也都是有经过在 update 的这部分的资讯，大家可以呢这个找时间好好到里面去挖掘一下一些资讯哦。像之前就有一个这个不认识的人呢齁，他说看到我这个部落格上面有一篇文章提到了这个饭店宅呀齁，那这个饭店宅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在饭店用地上面的盖住宅来销售，那他们的社区呢就是有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点，所以呢他希望说我可能可不可以提供给他们一些相关的建议跟协助哦。所以各位如果说真的有这房地产的相关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先到我的部落格房市张老师部落格里面去做一下搜寻，看看是不是跟你们的情况有一点点的类似，那也许可以再约时间碰面来了解。那另外呢就是张老师也是在这个节目当中，除了就是说我像我今天呢是自言自语啦齁，就自己来跟各位分享一些资讯之外呢，如果有邀请来宾呢，我大部分也都会开直播齁，在 YT 上面 YouTube 上面做直播，所以呢过去这些邀请的来宾访谈的一些精彩内容呢都在 YT 上面你可以搜寻得到哦，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到房市日光大道这个 YT 上面去搜寻张老师过去的这些节目那内容呢也都蛮精彩的你只要用关键字都可以找得到那这个也就现在网络世代只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甚至呢有时候有一些当天可能没有来宾，可是张老师觉得说这个蛮值得分析也蛮有意义的，我也会开直播所以有一些这个观众听众朋友也都照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相关资讯。好，另外呢还是要跟各位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刘湘吉老师这个在9月26号下午2点到4点的这一场健康讲座，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就在9月26号很快就要到了如果你还没报名的话，赶快抓住机会我们的报名专线是2361-7231转624-625那这个部分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你的这个肠道的一个健康。那我们刘湘吉老师在我们这正声也主持了这个专业的这个健康节目健康 2.0 的目那这个部分这个算是养生专家啦那这一次虽然说有一个小小的报名会，可是呢你这个准备的相关的摸彩的奖品是可以让你值回票价的如果想要报名这一场健康讲座，9月26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刘湘吉师跟各位来分享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就在我们的正的小华厅这个交通非常的方便，赶快打电话2361-7231转624-625那因为小华厅的座位非常的有限，所以大家如果要听这一场讲座的话要把握住机会 好，那我们就回到节目，我是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个最新的资讯。刚刚一段跟各位提到的是928党旗啊 ,591,、哦、他们这新建案的调查的资料、哦、竟然有9776亿元、哦、这个只是六都加新竹县市、哦、如果说把其他非六都非新竹县市的这个推案量也把它加总进来的话，应该会超过1兆元呢、啊，哈、哦，应该会超过1兆元哈、哦，所以这个市场上的推案热度呢，一点都没有因为政府的相关打好房的政策受到一些这个影响，甚至呢，也没有因为之前的房贷的这个之乱啊、哦，让这些预售案的建商啊或是代销公司呢有任何却步的这个情形啊、哦、这样量还是非常非常的高。可是呢另外一个指标倒是让大家看到了，就是在实际的交易量上面好像有稍微在踩刹车的情形哦，就是说建商推案一头热，可是呢买家呢诶这时候倒是相对比较理性一点点哦。所以我们看到最新的七月份实价登录预售屋的揭露量呢只有12600件、哦、写下了近五个月来的一个新低，跟上个月比较起来，跟六月份比较起来减少了有 22%， 只是说呢跟去年同期七月份、哦、去年同期比较呢哎，还是有90%的成长率哦。哦，那所以呢，刚才提到了房贷之乱呢，大概就是七月下旬开始发酵。那所以呢，七月份的这个预售揭露量已经开始有所衰退，有所衰退。接下来的八月、九月份预售揭露的量呢，会不会也在明显的在受到冲击？这个就是蛮值得观察的哈、哦。那当然了，很多人也会说哈、哦，预售屋根本还没有交屋嘛，怎么会受到这个房贷之乱的一个影响呢？可是呢，这个市场的氛围就是一种信心度啦哦啊，因为如果哎中古屋或是成屋的这个交易，大家这个观望，或甚至因为贷不到款，这时候呢大家就不进场的话，那这个市场的氛围就会跟着转变哈、哦、啊、哦，那所以呢这个预售屋可能也因为多多少少这样的一个关系之下有所影响啊、哦。那主要都会地区当中呢，台北是这个缩的量是最明显的哦。七月份呢，这个台北市预售屋的记录量呢是409件啊、哦，跟上一个月份比较起来，衰减了有38%哦，这个衰减的幅度真的非常大。那新北市呢七月份的预售屋揭露量呢是1835件啊，衰减的幅度也有 27%。 桃园市呢七月份的揭露量呢有2694件，诶减少的幅度只有 3%、哦、相对呢比较小、哦哦、算是受到影响最小的。好、哦、那再来新竹县市呢七月份的预售屋揭露的量呢是511件，减少的幅度也有高达 39% 哦，哇，这个是有一点点跌的鼻青眼肿的味道。台中市七月份预售屋的揭露量2650件，业卷呢有 21%。 台南市945件，跟上个月比较起来衰退了 21%。 高雄市1815件，七月份的揭露的量、哦、那跟上个月份比较起来也衰减了29%。 所以呢普遍呢都是呈现这种越衰退的这个情形，只是说有些衰退的幅度有高达 39%， 像是新竹县市啦，台北市也有衰减 38%、哦、那衰减最少的是桃园市，只有衰减 3% 哦。那所以呢这个八月份，接下来的八月份九月份的揭露的量呢也是可以蛮明显的来推测来研判，就是对民众对于预售屋这部分的购买的力道跟意愿度有没有更进一步受到影响。那如果有进一步受到影响的话， 业者在928堂期的量又是这么多，那会不会真的是有这种塞车消化不良的情形呢？这个也可能会影响到后续明年度的房价的一个走势哦，都值得进一步来观察。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过去呢大学城周边的租屋市场啊是非常热络的齁。那最近九月份呢也是大学齁开学的这个日子啦齁。那所以呢有很多大学新生或甚至旧生，他们可能都会必须要在大学城周边租房子。所以过去真的是大学城的这种屋市场非常非常的热络哦，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过去甚至有一种现象，就是说中南部的一些家长因为子女呢来北部念书来读大学，所以呢他们可能就会在大学城周边呢买一户小套房，学生套房给这个子女来住所以呢等到子女四年毕业之后呢，这个房子可能就出租给下后面的这个学生，所以自己也当起了包租公哦。可是像这几年来大专院校这个受到少子化的这个冲击呀，大学城周边的这个租屋市场啊也起了一些变化哦。那有不少的这些包租公他们观察这个被视为金鸡母的大学的学生套房呢，热度不仅是下降甚至有些已经因为大学的这个退场呢变成是烫手山芋那所以房仲业者就近观察认为说，大学城的环境难逃这种少子化的冲击所以呢现在大概有三个因素慢慢慢慢在改变这个大学城的租屋市场那这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过往呢因为这个经济实力的这个学生家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会在学校附近呢买间套房方便这小孩子比较安定稳定的这个居住环境，不用到处去可能因为房东的关系啊必须要到处在租房子找房子那现在呢这个部分可能因为在出租的这个需求也下降了所以有一些包租公呢选择杀出有些是认赔杀出，有些是获利了结杀出所以呢这个部分出现了有这样的一种情形那这个租屋市场的需求下降，不，这个认赔杀出的这个现象在中南部最明显那像是比较北部地区的这个公立大学啊，像是台湾大学啦，台北大学这部分呢，因为生活圈很成熟，所以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形。另外呢，在大学周边的这种空屋呢也慢慢在增加了那这个部分可能也是值得大家进一步关注的好，这个是租屋市场，特别是我之前在节目中应该也有提到过因为我在跟连世昌大律师合著的这个冒泡法则这一本新书里面也有提到这种学生套房因为真的现在这几年来有越来越多最近也看到这个新闻信息，又有三家的这种大专院校要退场那所以呢过去非常热络的这种所谓的学生套房的市场，现在真的是变成是个所谓的烫手山芋啦。如果说你自己在持有的这些学生套房可能会面临到这个所谓的大学退场的这个情况的话，应该要尽早尽早可能就是退场免得到时候真的是要卖都卖不掉。好，我们在这边也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相关的房市资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无影又无现，流连花丛间，你如此多恋，细细不眠，何时才疲倦，独飞无收敛，我不能了解，总是爱上美。你像只蝴蝶在天上飞，飞来飞去飞不到我身边，我只能远远痴痴望着你，盼能忘了你能歇一歇。你像只蝴蝶在天上飞，飞来飞去飞不到我身边，我只能日日夜夜等着你，想了念了你能体会。
成为常态，你理想中的完美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金周刊今年以日约富雅寿龄为题，从理财到休闲，养生保健到社会参与，邀请日本和田秀树医师与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如何打造富足乐活的第二人生，让退休生活更精彩。论坛9月27号盛大登场，免费参加，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立刻上网搜寻金周刊2024幸福寿龄论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5号2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欧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
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节目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哎，这一年来呢，房市真的还是热乎乎的哦，到处呢都这个热卖。好，那到底民众买的这个房子哪一个路段啊，算是最热呢，最火红的呢？啊，那房仲业者呢，也去实价登录这个平台里面做了一个捞取的动作，帮大家做了最近一年来全台交易量最火红的前十名的路段。那大家也许可以猜一猜，哎，这个全省各地啊，在过去一年呢，什么样的路段呢交易量最最多、哦、那这个也就是他们做的前十名最火红的这个交易路段呢、啊、上就是以纯住宅非店面、哦、那非特殊的物件、哦、的交易量来做一个排名，来做排名。结果呢，诶，答案出炉咯，过去一年呢全台各地各路段的交易量最多的呢，竟然是落在新市中和区的景平路、哦、在过去一年有266件的这个交易量还位居榜首啦、哦哦、那基隆市中正区的新丰街、哎、在过去一年呢、也有249件的、房屋交易量，这个是在前十里面唯一、哦啊，这个非六都的路段哦，所以呢有这个黑马之姿啊，哦，所以呢新丰街，哎，这个过去可能大家都已经遗忘掉这个地方了，竟然呢在过去一年呢交易量达到了将近250件呐、啊，哈、哦，那其他的像是淡水啦，哈、哦，还有像是这个台南地区也都是有上榜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永庆房产集团他们所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排名啦、啊、他们说这一次的统计呢，最主要是排除了屋龄两年之内的，还有一楼还有特殊的亲友的交易物件。那新北市的中和区景平路以266件交易量算是最多的哈，也就是在过去一年呐、啊、交易的最火红的路段。那实际上景平路很长的啦哈所以呢这个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景平路以这个中和区算是它的重要干道，而且呢光是景平路上面呢也有好几座的这个捷运站啊，所以便利的交通呢也带动了这个商圈哈、啊、这个景平商圈的整个房子的交易热度啊哈、啊、那这个景平路在过去一年来它的平均的单价每平也来到了55.4万元哦啊，那这个部分确实呢，因为交通的便捷跟工作机会，因为景平路沿线也有蛮多的这个大型的厂办聚落哦，所以呢，这个在交通便捷、生活机能跟就业机能的带动之下，景平路呢啊，这个是住的需求也跟着被带起来了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它的交易量在过去一年呢是最高最多的哦。那相对其他环状线行经的像是板桥啊新店来说景平路这一带的房价呢也比这个板桥跟新店来的便宜哦。好，那再来我们看看是第二名是哪一个地方呢，竟然是来到了台中的北屯啊，文心路四段哦，在过去一年当中呢，在这个文心路四段呢有255件的房屋交易量哦，那平均在这一年的成交价格呢是32.8万元哦。实际上如果说你自己长期在观察台中的房市的话， 贝臀事实上它是一个相对算是蛋白外围的这样的一个区块、哦、那房价很长一段时间也都是在一字头这个上下徘徊这样子。可是呢自从这个台中绿色捷运这个通车之后啊，北屯区几乎是这个最大的收汇区域了哈交易量因为刚才提到了它的房价极其低啊所以呢这个很多人也都沿着捷运线来北屯买房子，所以文心路四段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交通便捷的带动，所以呢它的一个交易量大幅度的一个增加，过去一年有255件的房屋交易量，仅次于新北市的锦屏路266件的交易量，排名第二名哦。好，那第三名就是刚才提到的基隆市的中正区新丰街哦。新丰街在过去一年有249件的交易量哦。那这个地方已经算是基隆市的外围哦，算是外围，比较交通的便利性相对比较差。可是呢，因为它的房价便宜哦，所以呢，很多人买不起在这个基隆市中心的房子的人呢就会往外围新丰街来找哦。那这边呢平均单价只有 19.1 万，是在这个排名前十名热络区域里面单价平均单价最低最便宜的地方。好，那提到房价便宜呢就是交易量也很多的，就是来到了第四名淡水区的北新路。北新路呢在过去一年的时间呢也有209件的交易量，那这边的房价也相对是比较亲民比较容易入手的齁，平均每平大概是 25.1 万齁，所以这个也是淡水区北新路它会这个入选而且这个交易量排名第四名。那淡水区当然还有学府路、淡林路还有新市五路三段，这些呢都有进入到排名前十名的热络区，也是呢这个行政区里面排名这个最多的有这个学府路、北新路、淡金路跟新市五路三段那至少呢每年这一年174件的一个交易量。那刚才提到的在淡水区的这几个路段呢，这个平均单价从 24.3 万到 34.1 万，最高的是在淡金路，淡金路呢有 34.1 万的平均价格好，这个是这个永庆房产集团他们把这个实价登录的这些资讯呢做了一个整理，而是以一个年度为准然后去做了一个交易量的排名以特别是路段这一部分。那刚才我们的各位报告到的第四名呢是在林口区文化三路一段那也有一年以来也有198件的交易量，那平均房价就比较高了，林口这几年来房价涨幅算是蛮大的平均也有44万元。那再来就是第六名学府路，淡水学府路平均单价 26.8 万元，再来也是淡水区的淡金路排名第七名，平均单价 34.1 万，再来就是高雄市是的桥头区的金武路是唯一一个排名前十名的南部的县市只有高雄市的这个桥头区金武路那这个地方在过去一年呢卖出去了181件的房屋，那平均单价呢是 26.3 万元那这个这一年起的第25届的国家建筑金奖，我们之前也有到过这个高雄市的桥头区那这边的房价真的是也比较容易入手20几万顶多到30万出头这样子。再来呢又台北市第九排名第九名，哇这个是中山区的林森北路它在过去一年也有174件的交易量那平均价应该是在这个热络前排名前十名里面单价最高的，平均 70.1 万 因为林森北路呢基本上呢它是一个我们大家熟悉的调通地区啦，这里呢这个有套房产品，有小宅，有这种正常的住家，所以呢交易量一直都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水位。好，排名第十名的热络区域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淡水区的新市五三段，新市五路算是非常长的一条路啦，那因为这个都是属于从化区嘛，所以呢有蛮多的这些新建案在这边可能陆续完工的话，它只要交屋可能就会增加它的一个交易量，那这边的平均单价是24.3万。好，这个部分资讯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好，那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银发宅，然后因为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老年的这个社会，而且我们就要进入超老年的这个社会，那平均寿命呢现在2023年国人的平均寿命来到 80.23 岁，那女性的平均岁数最高 83.74 岁，男性呢是 76.94 岁，所以呢如果说以联合国公布的2020年全球平均寿命来比较的话，我国的男女性的平均寿命都比这个全球的平均值还要来高，高出了7到9岁。所以呢在房地产市场上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这个银发族住宅啊，在市场上的这个交易量还有需求量都呈现大幅度的增加。那根据内政部的这个资料来看的话呢，我国人口老化的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哦。这几年来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平均年龄也是不断的增加所以呢在各县市来讲的话，以2023年的资料新竹市平均寿命是最高的那所以呢其次是台东县那这个是最低台东县是最低，台东县它的平均年龄呢是76岁，跟新竹市的81.5岁比较起来真的还差距蛮大的。可是台东县应该是相对比较生活步调比较没有那么繁忙的地方，为什么他们的平均年龄反而是比较低呢这个部分倒是蛮值得研究的那西部地区随着这个人口的老化，现在这几年来也看到有蛮多的族业者这个以满足年轻银发族为这个所谓的年纪这个银发族为主的这种银发住宅也陆陆续续的推出那可是他们的费用都不便宜甚至房屋的单价或是说总价也都蛮高的，甚至有些还要缴交一些这个相关的权利金所以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市场商机啦。好，最后我们来跟各位报告这个土地银行他们有这个参与都市更新或是参与合建，他们有分到了大安区的吉美大安花园这样的一个豪宅那总共有6户那在这个前就已经有拿出来标售，那现在呢他们在9月19号，也就是在明天呢也是有拿出7楼、8楼的3户都要拿出来标售那可是这个总价都不便宜啦总价都不便宜是从1亿3521万到1亿5251万那平均的坪数呢这个住宅的权状坪数从80坪到90坪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去这个土地银行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做一个了解那他明天这个预计就要来开标，那能不能够顺利标都出去呢，这个部分市场上也会把它当成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过去它已经有适度的标售那这个部分总价高的这种豪宅在目前的市场里面相对还是比较 这个难度啊，销售难度比较高的哦。好，看看时间差不多喽，非常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你在做什么啊？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哈哈，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九月是近视月，你会不会想起曾经为你加油打气的老师呢？
当然会啊，都是他们的陪伴和付出，让我能够更坚定地往目标迈进。
我也想谢谢老师看到了我的梦想，一路引领我踏上逐梦的舞台。
教育部的近视微电影9月16号在教育部官方 YouTube 频道上映，欢迎大家来感受温暖的故事。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肠道好，人不老，照顾好肠道健康是最好的逆龄保养术哦。正声广播公司将在9月26号下午2点举办“肠道好，健康长寿不会老”收费健康讲座，邀请台北调频台萧琪的《桃花源》节目主持人、营养专家刘萧琪老师教大家如何打造肠道健康。活动还安排摸彩，彩品有星光三月礼券、咖啡礼盒、茶叶礼盒、绿藻随身瓶、黑米及健康理财包点等。报名专线02-2361-7231，2361-7231，转分机6-2462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